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这位学长，您第一次来吧？这位学长 ，Hello， 您第一次来吧？您是要听《般若经》吗？
对。
是吗？那您没有法本？哦，这样子哈。或者你要不要到三楼去借那个《般若经》？哦，好，不然你跟着听好了。啊，好。好不好？下课要还学长哈，哎，好，我们今天进这个新的进度这段文呢，在6210页啊，594卷下栏啊，下栏倒数这一段啊，十四尊告善有猛菩萨。那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还是看一下这个法会啊，这个善有猛菩萨为末世众生所起问的啊五个问题，所以请还是往前翻到6197页啊，6197页上栏倒数这一段文啊，我们看啊。善有猛菩萨摩诃萨便薄肥言，世尊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于是底下就开列五个问题。我们在593卷到刚才那段文之前呢，是完成了第一个问题，所谓何谓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何谓就是问它的体性，般若的体性到底是什么。那么一开始呢，它还是要去显啊它的体性不可说啊，所以就施设四种不可，然后呢种种的说明呢，有一卷多的分量啊。我们在上一次呢算是告一段落圆满。那么既然了解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体性应当如何去这个体会以后呢，第二个问题他就随问了，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一切的体会并不是如我们凡夫一样的散心思维啊，听听啊，然后呢有一点脑袋瓜的思维啊就算懂了，懂了并不等于悟，悟也不等于证，对不对？证也不等于能够契入一切道果，也不等于发出一切的功德，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学问啊，所以一定要去修行。那个行呢，就是行业，就是我们的三业，我们的六根啊，要去修正我们三业六根造业啊，造业取向的一种习气，从顺生死流要能够转依成逆生死流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转依清净，不能够依着我们自己的苦乐受造三恶业，这个是顺生死流的。如果能够正观缘起啊，正观缘起随顺法性的话呢，这样才能够叫做逆生死流，才能够断我们贪嗔痴相应的染污心，这个才叫做修行。所以修行呢，就是要借由一些行法呢，来端正我们三业的业果相续关系，这叫做云何修行。那这段文当然离不开什么，绝对不是又前面谈玄而又玄的理论呢，是在叫我们呢一定要随顺世间一切的三业，对不对？该工作工作，该吃饭喝水，所有一切的行仪呢跟一般一样，但是呢用心不同。那这个用心呢就要有止有观的力量了。所以底下这段文其实呢虽然说是一般的随顺世间所行，但是呢要做甚深般若的观照。而观照的所在在哪里，还是不离开什么运界处一切法。好，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两个白板的文呢、啊、都在讲运界处一切法。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修行之处。修行呢就是端正对运界处我们对它的这种回应方式。那么也要能够用甚深般若的道理呢去观照。啊，这个大概是这段文。好，我们回来看6210页。我们起问的这一段文大概已经讲过了，我们随说一跳啊，算是节前。请看6210页下栏倒数这一段。尔时世尊告善有猛菩萨摩诃萨言，我于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令勤修学。 那前面也谈过四种不可，其中也包括不可宣说，对不对？所以宣说是文字，那么不立文字，一般众生是不得误入的。可是呢，这边也就是说，要立文字，而呢要那个离文字啊，所以宣说有这个意思。那么宣说的目的，离文字也不是叫你自己去胡思乱想，其实就是要你啊发动三业，在六根门头勤修学，对不对？就是去体现所有般若的体性，所有般若的智慧。所以呢，离名言道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玄啊，它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它其实就是你今天在境界面前当下的造作，你能够有不同于以往的一种观照能力。首先呢，要透过色心止的力量止住什么习气的发动，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每次当事后诸葛，那所有一切佛法都是白学的了啊。那我们一定要在随顺习气发动染污恶业的造作之前呢，就要能够止得住，这是修止的必要性。止是共外道的，但不能够落在那种无念无分别的状态，还是要怎么样呢？随顺真如，随顺世间，也要能够正观缘起，契入一切法在事相当中所显的法性。所以呢，一直不断的透过这些，那么于是呢，我们选来选去，那既然要这样子在世间随顺，我们要怎么造作比较好呢？还是六度四摄嘛。那这边没有明讲啊，这边没有开始讲这个东西，比较讲观照的那个部分啊，产生出自力般若智慧这个部分。所以呢，令勤修学有两个，一个呢是外化，二是呢内摄。内摄你的习气，外透过六度四摄的外化事业，而能够增上什么？增上般若的观照力。这个就有这个意思。虽然宣说这个法，不要把这个法只是停留在知见的层次，一定要透过三业，在六根门头呢，透过三业的造作，这个造作一定是利他为前提的。但是呢，六根门头你能够在造作的同时反心摄心回来观照，按照缘起正观的道理而能够去体现般若的智慧，这叫做令勤修学。所以他就说了，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所学般若波罗蜜多，那他所学的是什么呢？所修学的是什么呢？这个学就包括什么？包括解，包括行了啊。学一定要有解有行，解行要能够相应啊，解行要能够相应，这个才能够叫做学。如果学解而不行啊，解而不行，那你学的白用；行而不学，那你自己胡说八道，自己任性而为，那这个都不叫做真正正学。所以这边的学呢，一定要随顺听闻正法，然后呢增上你的思所成慧，然后在三摩地当中呢能够亲证啊，亲证这个智慧，然后端正个人在三业六根的修养。若能远达，远就是要远离嘛，远离一切什么？远离一切习气的造作。所以呢他就远，然后要通达一切法的实性。前面那个诸法的法呢，加个字就是法相，一定要不离法相，怎么样？要悟入法性，所以呢，要能够悟入一切法的实相真理的自性。那为什么我谈这么复杂的一个句子的施舍呢？其实昨天我回家以后呢，自己在入睡以前，我打坐，我思维昨天讲课的内容，因为不进观算告个段落了。那么就在这段过程当中，二十几次的这个练讲过程当中呢，就有许多学长就觉得，哎呀，观不进观实在是非常厌患的，甚至厌患感，不太喜欢。那么对于大乘的理，他还是比较觉得好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大乘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呢，做理性的思维，对于吉象的思维并不欢喜。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如果你能够不离相，或者是说所谓的在相上能够产生契入实性的观察，你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智慧不急不离，对不对？不是离开这个相的，因为你如果离开这个相，跟你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没什么两样。你说我是如理在思维，可是你只是在做所谓纯粹理性的思维，那个思维跟哲学没有两样。 如果你偏离开变成所谓的现代哲学，老实讲，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的那个时代，他们所有的哲学论述是针对生活以及生命。实际上在现象界，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符合这个大家共处，能够契入真理，能够去达到实相，产生出一种道德良知不相违背的一种生命，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真正的理性呢、是不离开这个法相的，也就是不离开这个现象的，不离开我们的言说自性的。如果你离开这个法相，独粹单独的纯粹的去做理性的思维，那跟做知识没有两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达到对无常法性空啊、无我乃至于苦法性的一种认知，一种认可。可是这个认可，你自己呢脱离现象界，纯粹从理性上去得到一个命题，得到一个理论，这也可以得到有相当的体会。可是这个体会每次临到境界就不见得发生力量。今天我们一定要在相上同时具生这个法性道理的体会，当这种连结力量强了以后，你今天呢就会慢慢的去逆转今天在境界随习气发动三业造作的那种冲动性。因为呢你会先去怎么样内省，先去观察，对不对？转变你的作意，才会端正我们的三业造作。否则如果我们不具生于相上去看我们的法性呢，其实我们的法性呢，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理论施设就变成纯粹什么知识性底的知识性底。所有不净观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世界如果没有我，没有这个身的话，根本无所谓清净不清净，对不对？今天呢我就是认为有这个身，而这个身有一个我的自性，有一个我所的一种执着，而这些执着不离开什么？不离开这一切现象。我们就是在现象当中有分别嘛，分别这个是我要的我不要的，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是好的丑的高的低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远离这样子的习气，一定要回到这一个现象界来，随观任何一个现象，我们自己要反省。这个时候你发动了念头，是随顺好丑高低上下的分别呢，还是正观缘起，能够看到无自性，能够慢慢不能够依着自己的自性见起种种苦乐受以及造作三恶业的这种顺生死流的习气。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呢慢慢慢慢一分一分的去产生对治的作用，对治的作用。当然有些人是立根一点呢，他直接可以契入道理，然后呢在一切境界他就怎么样不做不受不着不见，他可能可以这样。可是呢这样子老实讲也不过守住什么，守住一个他那个时候自以为的清净自性。他只是透过远离行不造作没事，他可以一直保持客观的远远的观察这一些现象。可是呢就不要碰到他的按钮，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深刻的，对不对？具生的一种不得已的按钮。你那个逼迫性，那个真正会逼恼我今天三业随染造作的那个东西，一旦现行了，你就不自在了，你就不自在了。所以修不净观为什么要在向上作意，向上生出什么正见，就是要我们呢、临到最苦痛生死的大苦那个境界到来的时候，不管自身或者是自己所亲爱的眷属，乃至于骗一切的众生，他们都已经现出这个不净相，你今天这个我执，今天这个身见还能够依止在什么地方升起，能够发起这么坚固的正见，所有一切的寻思思维都不离开这个正见，不离开这个正见的思维，你就会远离欲慧害三种心所，于是你的三业就不离开戒，对不对？那么戒能够清净，你的定你的慧就会如其法性的发起来。一定要是这样的修底啊，如果你不契入这样一个现象，不透过境界的这种实践来去怎么样借境来练心的话，你看那个法华三昧忏的忏本十门讲完了以后，礼忏的最后还要有个什么，还要有个立境对缘修， 还有这个东西，也就告诉你，你不能在法堂、忏堂、官堂，哎呀，修得好清净，哎呦，离开忏堂、离开官堂，对到境界，完蛋了，完全没功夫了，不行的呀，不行的呀。你要如实的把自己最难熬的那个境界，在你一根有力量，在护法大众、在忏堂、官堂三宝加持，以及一切同犯恨者，哎呀，这样的念力很强的磁场，那个氛围情况底下，你要克己取证，取证什么？你就相信三宝力量加持，同犯恨者的念力加持。我今天也自作愿，在这个地方克己取证，提起我对现象界最不忍的那个境界，拿到现前来，然后用道理上真实去观察，真实去面对，真实去面对，产生出这种坚忍的个性，坚忍的个性。所以这种实修实证，不是简单用一些道理去思维就算了的，就算了的。啊，我越发的真实去体会呢，就越发的觉得心勤修学这条道路啊，是跑不了文思修戒定慧的。而且呢，要时时这样子啊，端正我们的作意。而这个作意不只是只有在我们今天修法的当下，而要离开这个当下，还要不忘了不要盲修瞎练，还要经常回来怎么样？可以清净三知识，能够依止道场，能够依善有善说一切的法、一切的律。要这样子的文思修戒定慧，你没有文思之良，你的那个一根所种的那个菩提种子啊，没有堪能性啊。比较起我们比较粗重的习气，那很容易就随顺我们的染污贪嗔痴的这种烦恼就发动了，就发动了。所以即相离相这一种恶离不即不离的一种思维跟训练方式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一定要集一切相而能够理一切相。如果没有集一切相的前提，你说哎呀，我已经悟入离一切性、离一切相，能够证入法性的本事，那是理解，那也是一种方法，可是不具足力，不具足力。好，这段文我多说了一点，就是这样子。若能远达诸法相所显的自信的话呢，是谓所以远离法相的系缚，而能够通达什么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的法性，这样子的话呢，集于一切法相而能够契入一切的法性，是即名为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般若是不离开现象界的，但是它又不属于现象界，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不是说不可以说、不可以解释、不可以理解，而是说你一定要去体现，一定要透过实践，然后自己去摄住自己的习气，真实去体会，在难行能行之处，你会体会到什么是般若，什么是六种行达到彼岸的一种少分觉受。般若是这样学的啊，所以他说啊，如是呢，般若波罗蜜多微妙甚深，实不可说，实在是不可说的。不是说我今天跟你讲，你懂了就好了。而是离开法堂只不过是完成什么少分的文所成慧，而你所说的还要自己能够怎么样文思修啊，这样一直不断的熏习啊，那么透过六度四摄，在众生这个众生处呢，能够历尽对缘，这样练你的自心呢、能够练自己自心啊，这样子的微妙甚深，实不可说，就不可以只是听听说说而已啊，要怎么样，要真正是行啊，但是呢要不离开这些佛菩萨为我们所施设的世俗文具。所以他说啊，今随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具，就是呢随顺佛所说所施设的世俗文具来显出什么，显出所知境。请把所知境夸弧，所知境就是后面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谓之所知境。所知境我们今天散心所对的境界也可以分成蕴界处，我们今天呢在定当中所观的境界也是蕴界处，只是加上什么，加上法性缘起无我无自性的一种种种真如法性的观察，只是这样啊。这些呢就都叫做所知境。一般我们的境界是六根所触对的境界，在三摩地心当中呢是一根假施设的一个三摩地心的影像，这些呢我们称之为叫止观的所缘境。而这个所缘境是依着文字相，对不对，依着名句文在圣说法的世俗文字相当中呢起什么，起一个思维啊， 能够通达法相以后呢，现前能够达到圣洁作义，就是能够把一个法相它的道理能够现在眼前，没有五盖一些杂染寻思，一些攀缘取向的一些五盖一种杂染在其中，这叫做随汝等所知境界所施设的一切的世俗文具，但是呢又不能够入在这些文，不能够染着执着在文字性上，要能够随着这个世俗文具的施设呢，方便演说甚深。甚深就是要离开名句文，对不对？自己去观察自己自心所现的蕴藉处，这叫做甚深。甚深意思就是要远离名言自信，不要只是停留在名言自信的纯粹理性思维上，要能够悟入甚深。那么令诸菩萨摩诃萨众闻已，那闻已呢当然包括闻思了啊，还要能够去修，对不对？还要能够去修，修就要依方便，那么这个方便就要怎么样，就要能够去听闻善知识，随顺他的正法，法随法行，谓之方便啊，能够契入涅槃，法性正确如理次第的观察，这样子的止观的道次第就叫做方便。你能够依止于这种方便呢，精勤修学啊，精勤修学就要能够断我们今天染污习气的这种相续心，要能够依止真如正观缘起，能够气正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叫做闻已方便精勤修学啊。昨天下午啊，那个妙老啊开始第一次讲如化品，哎呀，他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讲的，不过他昨天好像讲了很多需要向观世音菩萨忏悔的话，他就这样常常讲，哎呀，他说什么叫做禅，禅不立文字离名言相，不是叫你们那胡思乱想，对不对？他就叫修唯识观理啊，修唯识观就是修什么，唯识观也不是只是想唯识无意，就是要修人无我法无我，修我空观，修法空观，这几乎是一切的宗派啊，只是用名言施设不同罢了，都也离不开这二空正见，契入这二空真如。所以真正啊，你不管你今天依哪个宗来修啊，这二空观要怎么样如理寻思啊，如理作意思维啊，是应当要烁烁的有文思之良，然后呢烁烁要能够去思维，然后在三摩地当中能够起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这样子你才有能够修圣道的资粮啊，才能够去端正自己的三业造作，不会每次都是在当事后诸葛，是吧？啊，所以这边呢就是这一段文啊，总标底下呢就开始次第发起了。这段文我上礼拜呢跟各位大概总标它的重点呢，请各位画下来，然后呢你们呢就要像我今天在白板两个白板所写的那个样子的，一大段一大段的呢把它的那个共同句啊略去啊，以它为这个主体所缘境啊，那就是所知境啊，因为这所知境离不开什么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嘛，那总说一切法嘛，一切法有个秘密，就是由前面的蕴藉处呢所安立的有为法，然后呢显出什么，显出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彼岸。所以这边呢就在讲一切法里面的有为法跟无为法之间不一不异的关系，所以我先这样总不要讲了，也就是白法里面讲的一百法，前面九十四法的有为，对不对？有假法，有实法，对不对？然后呢所显的六位无为的法性，由此有为无为这样子能够去思维不一不异，也刚好是解深密经所谓的什么圣意立相品一开始就总标一说的东西。有为法也是什么，也是假施设，无为法也是假施设，两者都是观待而起的，可是为什么观待各个不同，各个不同，所以你要能够契入这种有为无为不一不异这个甚深的法义，就是整个这一段文要去讲的所显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呢也纯粹只是一个理论的命题啦，可是真正实物的实证性的怎么去观察呢，要不离开蕴藉处的所知境去观察，所以首先呢他还是从五蕴处呢去照我们去观察，那就开始我们念一段文了，那就看看这个文句的施设。他说啊，善勇猛即摄蕴非般若波罗蜜多，同样呢以摄蕴做标，对不对？ 那底下呢就开出四种无色蕴呢、啊。那么既然即就是不离，不离开色蕴，你找不到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你就在无蕴处，你能够见到般若吗？般若就是我们今天有染有净那种苦乐夹杂，染净夹杂这一念心心所表现出来的三业吗？所表现出来六根触对境界的一种感受吗？一种认识作用吗？不是，你不能说这些染污的感官知觉就是般若啊！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切的渔夫，乃至于六恶道啊，六道的众生，每一个都具有般若，他每个都是佛了，现在当下就是佛。这种东西呢，违背世间，对不对？违背世俗，所以你不能说即色蕴啊，即色蕴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他就反说了，即色蕴非般若波罗蜜多。你在五蕴处是找不到般若的，因为你随顺这个法相嘛，而法相呢，有时因缘现染，有时候因缘现净，这是不决定的。可是就在这个不决定的地方呢，你就看到无有定相，对不对？那无有定相这个法性所显的道理就是般若了。所以后面也就讲了，你不能离开什么？你不能离开色蕴，找到般若。所以底下呢，他就先讲了这个道理了，即色蕴非般若波罗蜜多，即受想行识蕴亦非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五蕴就是，你不能说五蕴就是般若。所以凡是我文中简单只写般若的哈，各位自己的笔记就要把它圆满哈，写成般若波罗蜜多哈，因为般若有四，如果你只写般若的话，是指四般若，是四相当中的般若。那么加上般若波罗蜜多是已经到达彼岸正涅槃的那种智慧，叫做无上菩提啊，叫做无上菩提，这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前面呢是讲即五蕴不得般若，那个非就是不得。你在五蕴深处呢，你不得般若的，是表示说你还是要有一些离障，对不对？离系一些有修有证的有为行的次第，你还是要有这些次第的。你不能说我不修不证我就自然成就，这个话不能这样说。可是呢，你说我可不可以离五蕴去得到般若呢？也不可说。所以底下就施设两句了，他说呢，离舍蕴非般若波罗蜜多，离受想行识蕴亦非般若波罗蜜多。那个非呢就可以解释成不得，你也不能够离开五蕴处，哎呀，自己去做一个什么纯粹离相的思维，哪有一种叫做离相的思维啊？那离相的思维，那个思维是不是像虚空一样？那你是不是就等于把虚空那种无念无相无分别的境界当作是般若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里有般若，对不对？这里有般若，你也不可以指哪一个地方有般若、啊、如果般若是骗虚空性，虚空界有一个法性存在处处，存在处处，那我今天我在不在一个虚空处？我在不在？我这个五蕴所在之处，我也占据一个虚空啊。如果虚空自性就是般若的话，我今天我这个五蕴所占的这个虚空，我跟这个虚空也不二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个五蕴的色相也应当包含什么？包含般若的法性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你说你要离开五蕴去找一个般若，可不可得？不可得的。啊，这边用四句啊，四句的思维都是哈、啊、很周延的哈、啊，印度当时要讲任何的因明啊。去讲一切的相的解析辨析，他都很周延的用这个四句，一个正一个反，对不对？然后呢分作有无两边去做这种施设，这就是标准的因明四句啊。所以你要去政治一定要怎么样，这么周延的，这个叫做周遍寻思，这叫做周遍寻思，这叫做尽其尽所有性。你要能够穷尽一切的现象界，因为只要有个例外，你所得到的结论就不是真的嘛，对不对？就是只是暂时的归纳而已嘛，是吧？所以呢，我们说止观一定要怎么样，尽所有性，然后怎么样，如所有性。你能够去肯定这一切的周遍寻思，对不对？然后呢，罪极寻思，穷究它的究竟，它都跟我们今天所契入的这个法性呢不二，对不对？不违背。这个呢，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体会所契入的法性才是真实的法性，真实的法性。所以这四句 代表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去弃证这个法性，这个法性才是真理实相。可是这么四句一四色都说这里也不得般若，那里也不得般若，那我们的凡夫就会直接得到一个结论呢，那就不没有般若了嘛，那般若就不在处处嘛，对不对？不在有处，不在无处，对不对？不在有相处，不在无相处，那么这一切的现象不是有相就是无相，那般若在哪里生？般若在哪里得？就好像没有了嘛。可是这里的没有跟佛所谓的无所有就不一样啊，就不是一样。怎么不一样法呢？底下呢，佛世尊就为我们解释了，他就做第二重的解释啊，第二重的解释。所以何以故？这是第一重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世尊就为三勇猛菩萨说了：舍运彼岸，舍运彼岸，请各位夸呼起来，就叫做什么？因为舍运是世间嘛，啊，色受想行识之五蕴，五蕴就是世间嘛，就是世间相，彼岸就叫涅槃了。所以这里的舍运彼岸就叫做离五蕴，离五蕴就是涅槃。那涅槃非即五蕴啊，对不对？涅槃当然不就是五蕴啊。你说如果涅槃就是五蕴，那我今天不离开这个五蕴，我现在这个世间五六三界六道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涅槃啦、啊、对不对？我还要干嘛要弃证涅槃呢？啊，但是这种说法呢是常见，是断见，都可能落于两边里。所以他这边说啊，舍运彼岸非即舍运，受想行识运的彼岸也非即受想行识运。这句话呢合作一句话就落可以得到一个标准句，意思就是说五运彼岸非即五运，对不对？你要自己去改写齁，这样的话你自己才会比较不会这样子啊，分散啊，那个别个别分散，我们还没有这种总持的能力。五蕴的彼岸非即五蕴，那这边还要反过来说，如色蕴彼岸舍蕴亦耳，这句话呢要自己改写，意思就是说啊，五蕴非即五蕴彼岸，你要另外再多加这句话。这是一正一反的案例，对不对？首先案例，五蕴的彼岸不就是五蕴本身，那么五蕴本身也不就是五蕴的彼岸，两者是非即离，两者是非即离。所以底下呢他就说了哟，如受想行识蕴彼岸，受想行识蕴亦耳，就跟前面一样，就像前面那个法句那个样子，你还要再重新这样子反过来思维一遍。以五蕴的彼岸为主体，你要观察它不即是五蕴本身，反过来亦耳，什么样呢？五蕴的本身也不即就是五蕴的彼岸啊，这也就是即跟离的两种观察了啊。这也施设四句，可是四句呢，第一重这样施设，哎呀，凭我们这种根器，马其不了解，对不对？为什么这里也不得，那里也不得，对不对？这里不是那个，那个也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到底我今天要学习的般若在何处能够得到一种契会，得到一种观察？于是他就做第二重观察，那第二重解释，三勇猛，这里呢是第二重的解释。他说啊，此中色蕴彼岸非即色蕴者，就解释前面的第一句，对不对？好，他说这句话要怎么体会呢？就是在说什么？应该加一个话，即说，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色蕴离系。哎，这个话要解释啊。色蕴的彼岸，我们说是五蕴的彼岸嘛，对不对？五蕴的彼岸就是涅槃嘛。涅槃不及五蕴的本身，那么这件事情就在说什么呢？说五蕴本身的离一切的系缚性。也就是说呢，五蕴可以离嘛，因为你今天说一个五蕴的彼岸，五蕴的彼岸就是涅槃，有一个涅槃这样的东西，不就是五蕴的本身？那表示说有一个离开五蕴的那个涅槃嘛，涅槃跟五蕴本身是不一的嘛，对不对？不一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这种分别的思维，就表示说，哎呀，我们五蕴不会系缚嘛，因为只有五蕴，因为我们现在是五蕴身嘛，对不对？哎呀，彼岸叫做涅槃嘛，如果涅槃的彼岸呢，不就是五蕴这个状态，那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我的自信不会困在五蕴里面嘛，因为我可以 不就是这个无蕴，表示说我可以离开这个无蕴嘛，离开这个无蕴弃证到一个所谓涅槃的那个彼岸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句话如果这样说，它就是告诉我们舍蕴不会困住我们的，那个舍蕴、受蕴、想乃至于行识这无蕴都不可能系缚我们的。如果有我的话，如果有我的话啊，这边因为我们都还在分别嘛，对不对？随着分别假说，那这样子佛这样说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五蕴没有吸附性，五蕴没有吸附性。可是五蕴没有吸附性，我为什么会在五蕴身当中有苦有乐呢？有苦有乐表示我就是五蕴嘛，不是吗？如果我就是五蕴，那五蕴灭就没有我了，没有我我就不可能到五蕴的彼岸去嘛，对不对？我就不可能证涅槃了，我就灭了，那那个涅槃彼岸又是谁在证呢？这个中间呢、啊，就要去参究你啊，就要去体会你啊。你说三摩地心当中，在修止观当中去思维什么？就思维这件事情啊。你说参话头参什么？所以般若也就是禅呐、啊，唯识也就是禅呐、啊。你要去了解有没有我自性可得，有没有我所法，对不对？是我在世中，我在五蕴中，还是五蕴在我中？有没有一个我自性可得？其实一切的佛法都在告诉你，在蕴界出一切法，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就叫做我空观，就叫做法空观。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回过头来在经上得到，哎呀，不需要老师解释啊，你就可以体会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意思也不只是一个纯粹理性思维而已啊，光是这段话，依的世俗地，你就应当可以去体会。如果世尊所说的话是不狂惑我们的话，如果五蕴的彼岸非即五蕴者的话，那么就是告诉五蕴是离系缚的，离系缚就是不能够系缚于我的，是这个意思。他没有系缚的能力呀、啊，可是没有系缚的能力，我为什么会被系缚？这就是我们要参究的东西，对不对？那后面的标准答案就是什么？我嘛。对不对？无我没有法自性可得，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困得住我们嘛，是这个意思。不是有我这个我不被吸附，是根本没有我没有法，所以一切法无自性。你今天就是误会了，对不对？颠倒见为一止，而颠倒见根本无体嘛，无体才叫做颠倒见嘛，对不对？它根本没有这样的闪动，我以为有闪动，对不对？所以就种种的造作，而我们是被这些造作自性吸附住的。你只要放下这些造作，你就会看到实相本质不动，对不对？本没有系缚，没有所系缚的，也没有能系缚的。你离开能所两边的系缚性的一种颠倒妄见，自然就怎么样离系缚。这个离系缚不是什么，不是哎呀千辛万苦去不断的修正，修正只是修掉妄执而已啊。把一些自己的妄执在三业颠倒的造作那样子的一种闪动心啊，怎么样习服下来而已、啊、降服下来而已、啊、是要透过修行啊，修行是在降服这种依止于颠倒见的一种造作。可是你证入的那个法性不是依着这个有为造作可以证的，因为它法尔如是。好，我一直都抽离哈，随顺的文这样去体会，那抽离过来，哎呀，最后般若所讲的理就是这么回事理。所以由这句话，如果让我们信佛说说法不狂惑我们的话，那这句话所表现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去体会五蕴是离系缚的，你就不能够怪我今天有苦有乐是五蕴所造成的啊，对不对？你一切的苦乐其实是不依止五蕴而生的，不依止五蕴而生就是无生嘛，对不对？你今天就是不能够确定无生嘛，苦乐根本没有可生之性，我们就是觉得有生嘛，有生有灭，你就是有染有净，有增有减，我们就困在这一切分别见当中，不能离系呀、啊。可是五蕴本身没有系缚心，好，这用标准句来看，同理可证，受想行识这四无色蕴的彼岸，非即五蕴本身。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在说，这四种无色蕴本身也没有系缚性。于是他说、啊、就是说受想行识蕴离系。世尊就替我们自己做解释。可是反过来说啊，前面就有讲啦，前面就有讲啦，那么五蕴非即五蕴彼岸这个话又要怎么说呢？ 底下这句话他说啊，如射晕彼岸，射晕一耳者，这段话是在说什么？这句话呢，旁边要改写一下，就是呢，五蕴非即五蕴彼岸。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五蕴的自性如是。如是，要加一句话，如是什么？如是缘起无生。如是的如是什么意思？哎呀，我礼拜二晚上，在佛学院跟那个教阿含的老师啊，因为他讲到那个因缘颂那个部分呢、啊，就看到有一个阿含经的法句啊，是在说一切法如不离如不异如。他在台上讲起这个话的时候，就不是很熟悉哈、哦。所以下课以后我就说，哎呀，你的书包里面有没有带那个巴利文献当中的那个注解书啊？你把注解书拿出来，我们看看人家巴利文献怎么注解这句话。就他就因为我不懂巴利文嘛，他就解释给我听嘛。他就说，注解书是像这样写的。他说什么叫做一切如？一切如就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是因缘正成熟时，那叫做如；当你因缘和会刚刚好成熟的时候，如是因就如是果，那不离如就是说，这个时候啊，那个法就不得不生，不会增一分，不会减一分，就如其因缘成熟，就如在不增不减。我们说五蕴，五蕴就叫做如，不离如就是五蕴就在五蕴不增一蕴不增第六蕴的情况底下，就会生出一个虚妄的我见嘛。所以一切如，但是就不离如，就在缘起的那一个当中，就会有一个虚妄无体的妄执会出现，这叫不离如。可是不离如有一个如出现呢、啊，有一个我的自性出现，宛然的出现，对不对？好像真实性的出现。可是他底下又解释了不异如，这个宛然出现的那个我自性呢、啊，又不能够离开蕴界处，对不对？又不能够离开五蕴，有个第六蕴可得。找不到，所以他说不易如。哎呀，原来巴利文献的解释跟我们对唯识般若的解释，我看也没有两样嘛。所以我就劝那位老师说啊，哎呀，这个注解书你要多读啊，你要读，我跟你讲，大乘有很多的经论、啊、也都在讲这个道理啊。我就劝他要多读一些大乘的经论、啊，你读了以后啊，回来解释杂含就不会干巴巴的那个文，因为那个文太简略了。因为那是佛的自正量的心得，那些圣弟子都跟那个佛的心是入三昧当中，在法会当中彼此印心里啊，彼此印心，所以那个文讲得很简约啊，很简约，又是那种刘宋时期晋朝西晋的那个时候的文献，那个文都很略的啊。什么叫做眼字明觉？还有都是一个字。我刚刚还在外面看到那个什么，那个阳明山有个。看起来那个文那个名字，那个名字也不见得就是南传的法师了，很可能是我们中国的法师去那边学内观回来教的哈、啊。我不晓得他到底是谁，可是他里面就讲了眼字明觉，你不读注解书你能了解吗？眼就是开法眼，对不对？字就是了知过去跟未来不可得，明就是当下这个现见不可得，觉就是开发一切法如的觉性。你要去读注解书，要不然你怎么懂那个东西呢？啊、你读了阿含经就说啊眼字明觉你就悟了吗？当时声闻弟子可以悟，我们今天根钝啊，悟不了啊，悟不了啊。所以呢，一切的经都在注解什么？都在注解当时杂含经一切法在止观境界当中，佛心地以及声闻弟子心地当中共同契会的法心正见，所以都是不离开这个法脉关系的。好，讲远了，拉回来。前面讲五蕴的彼岸非即五蕴本身，就是讲如果有一个五蕴的彼岸可得的话，那么表示五蕴不会困住我们的我，对不对？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五蕴非即五蕴彼岸的话，如果五蕴本身不就是五蕴的彼岸，那么也就是说五蕴自性如是。所以五蕴只是什么？只是缘起法，如是就是缘起法。所以我请各位写呢，自性如是，那个如是旁边就是什么？就是如其缘起，就只是缘起。 就只是因缘宛然的存在，它就是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本体，它不是个真实的本体，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可以说，无蕴非即无蕴的彼岸。所以今天呢，我不是用五蕴身去证涅槃的啊，对不对？我不是用，我是离五蕴的系缚去证涅槃的。那么如果我可以离五蕴去证涅槃的话呢，表示五蕴只是缘起嘛，我不在其中嘛，对不对？我也不在五蕴外嘛。所以后面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我白板后面有写了。所以五蕴，所以我啊，如果有我这个东西呢，我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在五蕴内，对不对？它不是即五蕴可得的，它也不是离五蕴可得，它也不是在两中间的一种假施设的虚哦，分位施设的一种假法啊、哦。所以《金刚经》才说啊，一切法如啊，那个如是非实非虚啊。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个白板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段话就在讲什么呢？五蕴的自性如是，自性如是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无生。你不能说这个缘起的相是有生有灭的，所以要离开这个五蕴一起一起的生灭自相当中呢，你要能够契会一切法奢之缘起，一知引生一生，一知引生一知，其中无有我的自体可得。这样子你能够契会，你才能够证到涅槃，才能够证到涅槃。如果实有五蕴，五蕴里面有我，我五蕴灭我就灭，就没有我可以证涅槃，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你不管再怎么理性思维，都不能够去所谓有涅槃可证，有五蕴可离。反过来也说，你不能说我就在五蕴里面被吸附住了，对不对？所以修行也不是把五蕴身给灭掉了，你就可以不离五蕴身，能够契会什么？契会涅槃的自性，你应该可以这样契会的。可是契会不能够说五蕴的染尽所依法本身就是，因为它只是缘起法，缘起法只是假施设，只是假象的分别法。如果说它有自性的话，自性五蕴观就告诉你，它只是什么四大以及四大所造的出色，无有自性可得。那么你的五蕴色身是四大种，一切有情无情世界气世间也是四大种，法性相同，何有有执受跟无执受，有情跟无情的差别？就四大种来看的话呢，我们不能说我们有灵性，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有这种主权，我有种种种种的一切不平等自性。以如是呢，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可以去体会一切五蕴呢自性如是。那么即说四蕴如所有情，这个如所有情就是前面的如是了，就是就这个缘起本身呢、啊，本性不可得，你不能在这个本性呢、啊，在这个缘起法上面呢，之内之外两中间，你不能够去施设有个本体可得的。本性不可得，意思就是那个本体啊，你不能在如所有性之内之外，甚至在两中间假施设有一个本体可得，不能说。所以要说我有我，我不在五蕴中，我不在五蕴外，我也不在五蕴的两中间，这一切五蕴所谓的实有本体根本是如梦如幻的，是虚妄分别的。虚妄分别就是无自性，就是无有法可生，无有法可灭。所以离开这一切有法可得的自性妄执，才能够说如是，才能够说如所有性。同理可证，色蕴是自性如是，即说色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那么四种无色蕴也是这样子的，说如受想行识蕴彼岸，受想行识蕴一耳者，就是说受想行识蕴自性如是，也就是这四种无色蕴怎么样呢？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所以就告诉你呢，就是要离开有自性见的一种虚妄分别执着，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如其缘起的正观，不要在缘起现象界之内之外，这还叫做实哦，啊，也不能够再离开这两边，又依于这两边假施设一个无所有的法，对不对？说存在两中间，分位假立啊，有本性可得，这些都是自性妄执。那么如色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 因为呢，般若是能观智，五蕴是所知境，啊，一个是能知的智慧，一个是能所观所知的境界。如果你今天要观照的这一个生命境界是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就是说虚空，虚空有法相可见吗？你说哎呀，我有个能见虚空的眼睛，那你见到什么？你见到的其实只是色法嘛，对不对？你能够离开色法见虚空吗？对不对？虚空有见，你的触对所着处都是一切的色法，你不能说离开这些色法能见的这个眼根以及眼识能够分别虚空法相，你怎么能够见虚空呢？虚空它的定义就是无执碍，不可触对，不可变坏，对不对？这无有法相可见你啊，你怎么可以说有见呢？那你说你可以见色法，那你为什么不见虚空呢？虚空不可见，就表示一切法它的本性不可得。那么既然你的所知境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那么怎么有能证这一切法性不可得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呢？也就是说，在五蕴有相法的当体，它其实所显出来的只是缘起的现象，缘起的现象是生灭理。而这个生灭相，我们以为这生灭相当头以及离开生灭相的外都没有实体可得，就是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既然在五蕴的所知境当头都找不到一个虚妄的我，也找不到虚妄的法，这一切的我法自性本性都不可得，那么既然你要观察的那个对象是如所有性，都只是现象的生灭，在现象的生灭上头根本你找不到有个自体，既然无有自体可见，那么有能见的法吗？你不能说哎呀，我见到无体，我见到无相，无相怎么可以说可见呢？对不对？哎，我见到一个无相，我见到一个无相。什么叫做无相？无相是依止于有相分别假说有个无相，所以这些都是只能够见到观待而已啊，只能见到观待。你不能说我见到一切法无相，你怎么可以说这样子呢？这样子又是一种落于无边，对不对？落于空见的一种自性执。所以既然你能够在一切的色法五蕴之处看到如所有性只是缘起的生灭现象，本体那个本性不可得的话，那么既然所知境不可得，就不可见嘛。那既然不可见，你就不能够去施设有个能见的什么智慧，能够契会法性的这种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也是什么？也是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就说了，如受想行识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公家者一起被告诉我们要怎么修行，所以还是要谈一点跟修行有关的东西。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在五蕴色身上觉得哎呀，我有一期的什么寿命，对不对？哈，又依止于这个东西就会看到我们的色相有怎么样，有衰老，对不对？哎呀，有变老变丑。那看到我这个色相有变老变丑，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命大概剩不久了，就会有无常感会出来。可是同样见到这个无常感，我们今天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赶快要把握好时光，对不对？于是呢就会买机票到处去旅游，生个病就会死在南非的小飞机上面，就这样子。这期的造作，如果你只是想把握青春最末的一个时光，你有所造作，认为这样才不虚度光阴的话呢，你不见第一地啊。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南非旅游，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做这些造作，不要依止这个五蕴有衰老相产生一种觉受，然后为他去做一些什么把握不把握，一种有所依的知见，依着这个有所依的颠倒见去做造作，这不构成借口的，不构成理由的。美好的时光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是的。你看我们以前呢，辛苦的半辈子就要积一点什么，积一点福报，等我退休的时候再来好好的玩。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没有力气玩，一到了那里就赶快怎么样睡觉，人家拉车去玩，我就在饭店睡觉，就只是这样。你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有那个堪能性的。所以要把握光阴，你要在当处啊，而不是有条件有依止的啊。 色蕴如此，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对不对？受有苦乐，想有大小，行有善恶，是就有种种的可能性，种种可能性。所以真正的佛法告诉我们，要能够不急不离一切的五蕴当处呢，能够契会什么？不要说在五蕴当处要找到一个涅槃，不要说我要让我的五蕴怎么样能够安住，也不要说离开五蕴去契会一个纯粹理性，一种离开一切现象界的一种理性，一种真实的境界。你去找那个种形而上，一种虚幻飘渺的东西，那你一要离开这个色身，寿命尽了，你对那个寿命尽不可知不可见的那个境界，你要有所期盼，那你的心就是又是落到一种颠倒妄执里面去。其实背后也只要显几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要有所造作，不应当依着五蕴的分别而有造作。那可是他没有显出另外一个比较深的道理，那我如果必须要有造作的话，我这个五蕴的生灭造作应当何所依，对不对？何所住？解生命经一开始就跟你讲，何依何住，在分别瑜伽品当中，怎么依，怎么住？要依止于一切法是假施设的。为什么假施设？随顺世间，对不对？要以利益一切有情为前提，利他为前提，施设六度施设。你依这样的心，这是大悲心。以依止这个大悲心，假施设一切法，开显一切的方便道，对不对？随顺有情，随顺世间，然后生什么？生欢喜心，只习自己的习气造作，去观察一切法本性不可得，对不对？你不是借由这样子来向三宝祈求什么东西的，不是，我不是拿这个来交换，从这个当中反复反复的去弃证什么？弃证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我只要意志这样坚固不舍，我就可以一次一次在六度四摄难行能行的菩萨道当中，能够去熄灭自己的习气，能够见到那种真正的清安大自在到底是什么东西。